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中广早报新闻。
早安，欢迎收听中广7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8号，星期四，农历是3月初10。好，连续几天暖热的好天气结束了，就在现在，旺盛的对流云系接近，所以北北基桃现在是大雷雨的情况。我们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林定仪预报员，告诉我们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庆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清晨到上午之间，由于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那目前气象署针对了桃园以北的地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天气讯息。那同时呢，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地区现在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主要是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降雨都是比较明显，那同时甚至会有雷雨的现象，那并且可能会伴随强阵风，所以行车用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气温方面，今天由于下雨的关系，各地的低温大概都在22到24度。那高温方面，会比昨天大概北部、东北部跟东部会稍微转凉个5度左右，大概是25到28度的高温。那其他地区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所以中南这个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体感还是比较闷热一些。此外，就是今天在云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跟各个离岛都会有较强的阵风，而在今天清晨金马地区是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特别留意航班资讯。那这个雨势呢，预估在下半天之后呢会稍微趋缓一些。那不过因为近期地震的余震还是比较频繁，再加上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所以没有必要的话，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行经山区路段也要特别提高警觉，做好防护的措施。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定仪留步一下哈，你刚刚有提到说这北北基桃的大雷雨是上半天会一直有机会持续，下下半天雨势才会比较趋缓，是吗？
是的，是下半天雨势会可能比较趋缓。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有看到报纸非常关心，尤其桃园石门水库一带的这个水情哦，所以这波的雨势有没有下在集水区啊？
目前看起来就是自己桃园以北地区，因为它的雨是比较短暂一些啊，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注意，但是如果要完全得到疏解的话，可能还要后续的降。
好，我们非常谢谢气象署林定仪预报员帮我们做的详细说明。好，北北基桃的朋友现在大雷雨哦，所以呢今天出门上班上课赶快提早出门，因为可能会塞车。另外提醒，在新北淡水现在就2级的淹水警戒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气象署的网站上面，今天到目前为止累计雨量最大的地方在基隆的大武仑地区，现在累计有50毫米的雨量，台北市北投49毫米，另外在石门，在是新北市的石门地区是44毫米的雨量，另外在阳明山呢现在也是有44毫米的雨量。好，那么现在的很多尤其是北部地区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中广新闻 YouTube 频道的留言板上面来回报一下您当地的这个雨势的情形。好，那么其实台湾呢从北到南都是在拉水情的警报，如果以这网站上的最新数据，像是在雾社、仁义潭跟白河这三座水库的蓄水率不到20%，石门水库的蓄水率呢下降了24.3%，全台的蓄水量低于30%的水库有8个，所以现在就能期待说，当然现在今天早上的这波这个算是比较短暂的雨势，还有下周二跟周三呢会有春雨封面，有没有机会带来降雨了。当然呢气象署方面说，如果整个水库要解渴，大概真的还是要等到5、6月份的梅雨季比较有机会。气象专家贾欣欣则推测，今 今年的梅雨可能比往年来的要更晚，也许到六月上旬才有机会，所以民众呢一定要节约用水。但石门水库的水位是持续下探，水情似乎是低于2021年的桃园百年大旱的情况。好，昨天桃园还有出现了停电，在广告之后我们进一步来关心更多的讯息。
中国广播公司，
好，时间是7:05，欢迎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我们刚刚听到在石门水库的水情，现在是全台湾都在关注。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也说呢，今年其实雨下的比这三年前的百年大旱要多一些，但是呢，蓄水石门水库却比当年来的更少。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有实施休耕，但是今年没有，也就是如果五月底梅雨不来，石门水库的水情没有改善的话呢，那么再来农民可能要做最坏的打算了。好，那么桃园地区呢，除了水的问题，还有电的问题，因为连续两天停电。在前一天是中立、大园跟桃园区累计上万户遭遇到停电。那么张善政昨天上午也说重话，说你民进党过去八年的能源政策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哦。那么荒腔走板，也希望这赖清德上任之后赶快检讨一下能源政策。结果昨天晚上9点多，桃园地区又停电了。这次是送屋变电所的馈线的电役动作发生了跳脱事件，就是桃园的平镇区超过3000户的停电。好，连日的供电出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其昨天白天的时候，他稍微致歉一下。他说呢，现在一些机组都已经陆陆续续回归了，供电没有问题哦，在夏天之前的供电都会稳定。今天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表现是收黑的，投资人关注好坏参半的企业财报，中东局势紧张跟鹰派的联准会的言论的影响，美股今天震荡收低，道琼跌45点，收37753点，道琼在过去13个交易日当中是第11次收黑。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81点，跌幅1.15%，收15683点，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滑。史坦普指数跌29点，收5022点，也是连续第4个交易日的走低，也是4个多月来呢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么费半呢，今天是跌153点，跌幅有3.25%，收4567点。台积电 ADR 今天跌0.55%，收139.03美元。美国的十年期殖利率收在4.584%，比前一天低了一些。黄金的期货则下滑0.8%，收在每盎司2371.70美元。在欧洲主要股市方面，投资人关心伊朗攻击以色列的后续发展，国际油价间进一步下挫。英国股市上涨，在欧洲股市方面呢是反弹收高的，英国股市涨27点，德国股市呢微升了3点，法国股市涨48点。好，国际油价在今天跌超过了3%，跌到了3周来的新低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5月份的交割价下挫了0.31%，来到每桶82.6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6月份的交割价跌了3%，来到每桶87.29美元。也会跟油价有关的，美国财长耶伦说呢，伊朗会受到进一步的制裁，并且预期华府将在未来几天采取更多的行动。他暗示制裁的重点可能集中在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有分析说，这意在安抚以色列，不要让中东局势进一步的大幅升级。那有外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众议院现在已经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阻止中国大陆购买伊朗石油的法案。台湾时间昨天晚上的10:14，在日本西部的丰后水道发生瑞士规模6.4地震，地震深度50公里，震央在日本的九州跟四国之间的海域，包括了爱媛县跟高知县都观测到最大震度6弱的摇晃。好，这次没有发布海啸警报，在半个小时之内又有3次有感余震。至于在台湾0403强震的余震次数突破了900次的大关之后，昨天傍晚的5:17在花莲近海又发生规模5.2的余震，全台湾都有感。气象署说呢，震央附近还是在进行地体构造的应力调整，未来2周到1个月内呢，不排除还有规模4或5以上的余震。 强震倾斜的天王星大楼在灾后15天，昨天完成了主体的拆除作业。重机具包含了大钢牙、挖土机，在现场列队排成一排。工作人员跟县府人员，他们也脱帽向罹难的康老师致意。好，完成了水电管线跟耗制恢复作业之后呢，预计在这个路段明天下午铺设完路面，就可以解除中山路、轩辕路以西跟以北的管制。在卫福部现在已经对于这次强震募得10亿元的善款，那么强震重创了花莲的交通跟观光哦，所以交通部长王国才说呢，现在观光署正在研拟相关振兴跟补助计划，最快在5、6月份实施，对花莲的铁公路跟观光振兴预计要投入30亿元。另外王国才也说，关于苏花东快速道路，就是苏花安，预计在今年8月份会有可行性的报告，而国道6号东延路扩部分预计在115年底完成探勘跟地质的调查研究。他也支持东部人要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好，看美中的这贸易战的最新一回合又开打了。美国现在似乎是软硬兼施，财长耶伦才刚刚结束对大陆的访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宣告对大陆海事物流跟造船业启动301调查。对此大陆商务部强烈不满，批美国是一错再错，说要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坚决的捍卫自身的权益。而在此同时也传出拜登呢，在台湾时间的今天早上，他在钢铁之城匹兹堡的造势活动，要宣布把川普当年对大陆的钢铝产品课征的关税从现行的 7.5% 提高到 25%， 一口气提高3倍。好，那么拜登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拉拢钢铁工人的选票，但是在美中关系呢恶化的这个时候，恐怕会加深大陆对于美国的仇恨值。我们也知道说，美中的国防部长其实才刚刚进行过视讯通话，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昨天呢，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证实说，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在国际空域飞越了台湾海峡。那么当然共军方面就批评说，美国公开炒作，他们有进行持续的跟监。美国海军的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侦察机在上次飞越台湾海峡是在去年的12月。继针对大陆的电动车太阳能设备展开反补贴调查之后呢，欧盟现在也有动作了。欧盟即将启动针对大陆医疗器械采购市场的调查，这可能会加深欧盟跟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生今天的最新宣布，他说众院在这个周末，就是20号，会就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包裹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包括了延宕已久的对乌克兰的610亿美元的援助，还有对于以色列还有台湾的分别260亿跟80亿美元的拨款。美国总统拜登随后表示，他强力支持这项包裹法案，众院必须在本周就要通过。在澳洲则是公布他们第一份的国家防卫战略 NDS， 说澳洲正面临到二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所以澳洲的国防部长也宣布呢，未来10年他们要额外支出500亿澳币，大约是台币1兆元，用在国防方面，包括要加速发展长程飞弹、瞄准系统的发展，还有致命的自主系统的发展，都是未来他们着重的目标。其他的国际焦点还有所罗门大选结束，整个结果需要一周才能够确定，而这也是所罗门的现任总理苏加瓦瑞2019年上任之后跟台湾断交跟大陆建交之后的第一次所罗门的大选，所以美中跟澳洲都是高度关注。苏加瓦瑞他曾经说，如果自己能够获得连任的话呢，他要进一步加深跟大陆的关系。海地政府任命过渡总统委员会的9名成员，要在总理亨利辞职后接着政权，好，这代表的是海地呢当地的安全跟政局有机会呢慢慢的恢复稳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回来看昨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前一天大跌，那么台股昨天呢在台积电的领涨之下呢，还有这大盘反弹了311点，重回到20000点的大关，最后收在20213点，成交量4043亿元。指数虽然反弹，但是外资依旧是站在卖方。张嘉琪报道。
近期台币走贬对股市形成压力，碰上中东地缘政治情势紧张，且美国联准会降息时程可能有变数，冲击市场信心。台股16号大跌破20000点大关，17号因为短线急跌，且美股没再下杀，指数趁机反弹。台积电涨 2% 重回800元以上， AI 族群与散热双雄台商的力道也强，非电子股聚焦重电族群，华晨攻上950元涨停价之后，激发重电股全面大涨，多档同登涨停。资深分析师林成英指出，大盘算收复20000点，成交量4043亿元，比前几个交易日下跌的量能小，技术面目前不是太稳定。林成英说，
也就是说呢，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是一个价跌量增，然后今天是价涨量缩的情形。那通常来说，这样子的行情是一个技术面上不是非常稳健的走势。
外资17号续卖222.15亿，连六卖，净商也卖超54.09亿，连五卖，只有投信小买14.65亿，三大法人共卖超台股261.59亿。林成英表示，短线行情可能进入修正后震荡整理走势，如果能稳住在20000点上下盘整，逐出底部，会是相对理想的状况。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好，不只是台股大涨，昨天收复20000点，新台币对美元昨天也跟着反弹。昨天台币收在32.478，小升0.2分。台北跟元泰外汇市场的总成交金额是15.04亿美元。台积电的法说会在今天下午要登场，市调机构预期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可能会倍增，所以昨天资金先做押宝，让台积电的股价重新回到了八字头，以804元做收，涨2%。国泰政企顾问处的分析师蔡明翰说，如果台积电法说会第二季营收成长超过5%，优于预期的话呢，台股还会有继续上涨的力道。好，那么台新投顾的副总黄文清则认为，从基本面来看，对台积电的展望呢，大家都是比较审慎乐观的态度。彭博有一篇报道说，台湾善用本身的半导体霸主的优势来提升国际地位，最近几个月正在加速跟加拿大跟法国等国家达成国际合作协议，也形容说台湾的晶片外交是突破中国坚决反对台湾跟其他国家展开任何正式交流所采取的最新的行动。好，为了加速重整，所以日本东芝他们宣布说要裁员5000人。时间是7:19，进行中广7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我们还再来看几个跟财经半导体有关的消息哦。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他们发布的第一季财报，第一季营收跟净利是双双下滑的，设备订单不如预期。好，那么这远低于路透、彭博分析师原先所预期的数字。但是有一个数字可以注意的是呢，虽然受制于相关的禁令在今年生效，但是艾斯摩尔卖给中国大陆客户的销售额仍旧占了49%。好，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的2023年全球前25名半导体供应商名单，台积电排名第一，紧追在后的是英特尔、三星、辉达、NVIDIA 跟高通哦。我们的联发科名列第14，联电排名第22。三星电子他们2000多名工会的员工昨天大概举行了1个小时的集会，他们施压公司应该改善薪资福利，这是三星历来规模最大的员工行动之一。因为主要是在这加薪的劳资谈判破局之后呢，工会有3/4的成员是支持罢工的，如果呢三星真的进行罢工的话是史上首见，也可能会导致于晶圆厂的停工，所以现在工会领袖对这个部分也是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美国《时代》杂志所公布的2024年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名单，总统当选赖清德、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都上榜。好，那么在赖清德的这个部分呢，有专文介绍是由前美国的犹他州州长洪伯培来执笔的，他以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就是 阿特拉斯来形容呢？赖清德的选择不但影响到这个紧张情势的全球，也会牵动民主亚洲的未来。好，赖清德这次在这个时代杂志的最具影响力的百大名单当中，他是被列在领袖这个列别当中哦。同榜的有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士跟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另外黄仁勋呢是在革新者的这个类别当中，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则是列入时代象征这个类别。好，在国内的人事消息方面，赖卓新内阁的人事呢，今天在报纸都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在过去不是说迟迟没有去处吗？但是根据了解呢，赖清德在昨天中午他其实跟郑文灿谈话之后呢，那么现在郑文灿已经点头愿意接下海基会董事长一职了。当然今天在报纸的分析又说他是知中派哦，这代表是赖清德对两岸关系所释出的善意吗？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读报时间，我会进一步的报道。被视为是前建国造推手的国安会的咨询委员黄树光的这请辞消息传出之后呢，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呢，自己对他的这个处境是感同身受哦，但是他也不认为前建国造案会因为一些个人因素而受到影响。张伯仲报道，
对于前建国造召集人黄树光以身心俱疲为由请辞，邱国正说他也是事后才得知。他表示，
个人的心理感受我可以感同身受，他反映出他的身心俱疲吧，但是我觉得对整体工作来讲的话，平常这些工作推动都有一个团队的，他不是一个人在那边主导，至于心理上会有受到影响，这我还有待评估，但我相信啊，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应该不至于产生太大的一个阻碍。
外传随着黄树光的离职，前建团队也将结编，业务将重新回归国防部掌控。邱国正只说不会，并解释这个团队负责前建研发的专案研究，专案小组成员有许多都是现役军官，可以持久专注于这项工作，不会因为单一人事改变就让整个团队生变。而有关前建国造案的进度，他透露在每个阶段专案小组就会派员来对他做说明。至于传言将接任国防部长的郭立雄怎么看待前建国造案的发展，邱国正提到郭立雄身为国安会秘书长多少会有所了解，但实际状况他不很清楚。他说过去开会都是由国防部和前建专案小组研商，这部分他并不了解。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好，在准阁揆卓荣泰陆续公布新内阁的人事，那上周五呢是先公布了内政啊交通等被批评叫做独老男的听话内阁，至于财经科技部会呢又青色此新面孔居多。好，虽然这党政人士是标榜无党籍跟来自于产业界学术界，但是新内阁能不能够顺利上路呢，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号。来听李仁月的分析报道。
准阁揆卓荣泰在上个星期五及本周二连续公布两波内阁人士，星期五公布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交通部长李孟燕、法务部长郑明谦、教育部长郑英耀以及文化部长李远。这份名单连同第一波的政院三长和属于总统职权的国安团队，令国民党立委讥讽是独老男，也就是台独派系色彩鲜明、老面孔不断，以及台南帮、高雄帮充斥。虽然有评论认为除了刘世芳之外，其他的四位新任部长都是无党籍，符合民主大联盟的精神，然而大选时的民主大联盟就遭到质疑，根本是小绿、侧翼以及招降纳叛。再看这份名单，李孟燕出身赖清德的台南帮，郑英耀曾经在谢长廷、陈菊时代两度出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长，而李远除了担任柯文哲时代的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之外，在扁政府时代曾经历任台视节目部经理以及华视总经理。郑明谦除了在廉政署以及北检检察长任内侦办林姿妙和高虹安的相关案件，更被起底曾经在赖清德立委时代重办和他发生行车纠纷的小混混，还被视为赖政府日后向党内党外开闸的一把刀。说穿了，新任阁员的从政经历都和民进党关系密切，根本无关无党籍所象征的多元参与以及多元价值理想性，反而被质疑相对于赖清德的强势领导，这些老班底将会是听话内阁。而相较于前一波的老面孔，星期二公布的国发会、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及金管会等财经科技小内阁清一色是新面孔， 虽然业界评价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身价超过百亿元，也将会是最懂得半导体的经济部长，而其余新任阁员在 AI、 资通安全、金融创新的各个领域也都各有专长。然而出身业界和学界的背景固然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否真的能够务实开创新局，解决五缺问题，看公务机关的组织磨合又是否顺利，会不会又变成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这些恐怕都还需要520之后的检验。然而就在新内阁人士陆续发布之际，又发生主导前建国造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请辞，却是由包媚立委黄珊珊证实，还有蔡总统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自铺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将转任外交部长，而外交部长吴钊燮将回任国安会秘书长的奇特景象。显然随着520前的人事布局推移，民进党内仍旧是暗潮汹涌。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说民进党内的暗潮汹涌，民进党的新北市党部的主委改选，这个党务部分原本要跟苏系立委苏巧慧竞逐的郑国会的前立委于天昨天晚上突然抛出个震撼弹，他说呢，因为他的妻子李亚平不希望他再涉入政事，所以经过了几天的长考，于天说他已经决定不选新北市党部主委了。海军陆战队66旅的下湖营区东营区最近在进行修缮工程，但爆出了工程包商雇用多名非法逃逸移工。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接获情资，曾经多次去查缉，但是一开始没有查到，直到前天再掌握了情资，直接冲进去逮捕了6名逃逸移工那么军方也说将重罚包商66万元。国内权威台北荣总神经修复科的医师郑宏志，士林地检署掌握他11年来涉嫌收受回扣，协助厂商得标收回扣那么也指挥搜索约谈之后呢，把他声押，最后是300万元交保。但医院方面表示说将会配合调查，如果真的有查到什么不法的话呢，医院方面也绝对不宽待。
中广早报新闻。
好，现在时间是7:30，我们进行中广7点早报新闻第二阶段的读报时间，快速来浏览今天台湾的一些报纸重点。那么请拜托朋友到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来，现在正在进行直播，来到频道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您对于听到的新闻时事的看法，可以彼此聊聊天那么另外来到频道记得帮我们今天的影片按赞，那分享留言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好，我们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呢，现在还继续往300,000订阅在冲刺当中，现在是289,000，听说距离290,000只差那么一点点了，所以请大家帮我们记得按赞还有订阅频道吧，多多推荐给您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今天报纸的头版，先看哪些新闻焦点。联合报头版头条关心的是水情，好，水情跟电力的问题一起关心说水情仅超越了百年大旱，石门水库的蓄水率只剩下24%，桃园市长张善政批能源政策荒腔走板。另外有关于死刑存废的问题，宪法法庭在4月23号将要进行辩论了。在过去曾经三度宣告核宪，最快在7月份判决，但是呢，七大法官在卸任之前的决定引发争议。好，现在一些大法官很多可能比较态度是废死的，所以到底对这个所谓死刑的存废问题的争议呢，在这个宪法大法官的一些决定，今天在联合报出头版二内页呢，也大幅的报道接下来的观察重点。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关心的是在520前夕美中高层的密集关切台海和平，美国的防长还有亚太驻青先铺路，现在说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也要访问北京。好，不过布林肯呢，他要访问北京什么时候现在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美中双方还没有敲定那么所以时间还不知道，现在都还在布局当中。最主要是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前，美中就台湾议题的密集接触，布林肯最近就要到大陆去了，除了要关切北京协助俄罗斯的重建国防工业之外呢，预计会再向北京重申美方的两岸立场。好，布林肯在去年6月份曾经到过北京，这次包括国防部啦，还有国务院财经部会都已经先密集接触来为他铺路了。那么 CNN 则是报道说呢，国防部长的通话绝对不是最后一步，我们待会 会儿在进行内页的这个读报时候也会看到，其实美中呢现在是这个软硬兼施哦，现在所谓的贸易战的下一回合、新一回合又开打了吗？好，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看哦。另外，今天在中时头版有这对于法官的过劳问题的关注，头七追悼，全国法官明天要发起白花运动，白色的花，这血汗司法八年来，我们的司法院长许宗力，你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事情要回推到这士林地院的法官叫做李昭然，他之前传讯息给自己的太太说我累了，然后就一跃而下坠楼身亡。那么法官的过劳问题引起了关注，司法院长许宗力呢，他之前呢去这个看这基层的时候，他曾经说，哎呀，法官们，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啊，多多参与户外活动，不要整天都把自己绑在办公室里面。好，这个话出来，大家说你是何不食肉糜吗？你不知道我们工作有多少吗？大家觉得非常的心寒呢。所以全国法官串联发起白花运动，时间是明天中午12点，在各法院前献上白花，这是台湾史上的第一次法官集体发起的哀悼活动。他们希望在一个月内要提出减轻法官工作负担的一些具体措施。另外，中时头版也关心的是，在117学年大一新生只剩下15.7万人呢，好，私立学校的大限，大专院校退场4年，大概有700名的老师失业，但是你知道他顺利的转到附近其他学校的老师大概只有10个人而已哦，这个比例实在是低到数字吓人。少子化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冲击的越来越严重。你看，在117学年大专校院的新生数15.7万人，那么到时候公立学校呢是招收12万多人，也就是大概80%左右的都可以读公校，那么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大限到了。那么当然，在一些老师们的离职潮、就业问题呢，现在其实就应该要提前来做预备了。好，我们看到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是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通话之后，昨天看到了美军的巡逻机再度飞越了台湾海峡，说展现的是对于印太地区的承诺。另外，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关心说，因为帮助北京侵害新疆人权的这家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大陆的监控设备制造商浙江大华技术公司呢，他们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叫做美国大华技术，现在出售卖给谁呢？买家是台湾中影公司，董事长是郭台强的美国分公司，叫做美国中影。好，自由时报头版，同样在头版看到是苗栗前三湾乡长无党籍的温志强涉贪132件，放行废弃物随便的倾倒，所以图利罪判6年徒刑。另外就是发展筛检6次免费，从7月1号就可以上路，跟小朋友的这个就医权益有关的。为了及早发现迟缓儿童，让他们早点的接受治疗，所以国健署呢今年出编了1.46亿元，免费提供每名未满7岁的儿童现在的7次健康检查之外，再增加6次的发展的筛检了。新制从7月1号就可以上路了，大概半年有40万名儿童有机会受惠。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关心的是台积电，台积电重返8字头，今天法说会，资金在昨天就已经先押宝了，带动台股上攻20000点，今天要拼收复月线。另外还关心的是台积电的代工超微 AIPC 晶片下半年问世，这是继辉达跟英特尔先后发表了 AIPC 的专用处理器的晶片之后呢，超微 AMD 也加入了战局，跟我们台积电有关的。另外，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拜登宣布开打，打算对大陆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到25%，并且启动对大陆造船业的调查。还有就是鲍尔他暗示延后降息，美债殖利率走升，联准会主席鲍尔他所发表的鹰派言论，他是再泼了降息的冷水。他说在联准会对通膨回到2%的目标更具信心之前，限制性的利率还是必须要维持，也就是暗示降息时间可能会往后再推进了。那么 CNN 有篇报道说，金融业 界已经彻底的放弃五月份降息的期待了。有分析师猜测降息的时间点可能要等到七月份了。好，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我们看一下，这是在鸿海携手辉达快攻 AI 三领域哦。好，那么董事长刘扬伟告诉大家呢，接下来鸿海跟辉达这边合作，在上半年就有机会看到双方在 AI 工厂、 AI 制造、智慧制造跟 AI 智慧电动车这三大平台合作的发展。所以法人也看好随着 AI 应用持续扩大，可以带动鸿海跟辉达的伺服器出货量的逐步成长。待会再回来。好，7:39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好，还没有看完全部的报纸头条新闻呢。刚看到经济日报，对不对？经济日报的头版暗示台股强涨，三大内资力挺，推升台积电站回800块钱，收复20000点大关。那么外资是六天狂砍了1025亿元，但是国家队、寿险跟投信撑场，推升台积电站回800块钱。还有旺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国民党的总召傅昆萁。好，昨天这个消息引起了蛮多关注的是，他将要率领几位蓝营的立委，4月25号下周要访问北京4天的时间呢。好，那么是以党团总召、政策会执行长的身份前往拼陆客来台，还有农产品的销售。那么傅昆萁也说，他这次到大陆去，他并不是说帮这个党主席朱立伦有什么传话哦。那么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今天也有要前往大陆的行程。另外就是大陆的船只在金门外海沉没，12个人全部都获救，以及大陆的医疗器械采购，欧盟要启动调查。另外今天在旺报的头版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新闻，他们的关注分析是这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三体。好，那么这个影集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最近听说还蛮热门的，但是引起关注是在剧中开场这红卫兵批斗科学家的文革画面所引起的一些争议跟讨论。也就是说有些媒体是不是惯性的去放大文革的一些元素，或者是想当然尔等等啊。好，我们待会儿呢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谈这个新闻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旺报来看一看哦。好，我们看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先看起好了。虽然现在我们说北部地区呢可能很多地方在下大雷雨，但是其实水情还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今天联合报呢其实跟中国时报都算是给比较大篇幅来关心水电的问题。好，石门水库的蓄水率呢，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这个网站上面 24.3%， 这个水情数字比起当年的百年大旱来得更加的严峻哦。好，石门水库现在的情况呢比当时3年前还要来得更低，农民担心说我们已经插秧了，一期稻作恐怕就要停耕了。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就批蔡英文总统，你的能源政策真的是荒腔走板，但是又不肯面对错误，他希望新上任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好好的检讨一下能源政策。但整个水情的严峻情况，虽然今天有下雨，但刚气象署说到底有没有下在集水区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明天中央要开讨论一下水情灯号要不要升级的会议。现在全台湾14座水库的蓄水率不足40%，那么不到30%，大概有8座水库。好，那么现在也希望说5月份梅雨能不能够来缓解水情，但是大家也知道气候变迁、气候异常的非常严重，所以到底能不能够下梅雨来解渴也不敢打包票。好，这是在桃园的水的问题，尤其是石门水库。那么电的问题呢，前天晚上大家还记得吗？新闻说桃园地区好几个地方大停电，上万户的影响。就昨天晚上9点多呢，平镇地区也停电了，3000多户受到影响哦。但这个水电的问题让人非常头疼哦，所以一些民怨呢就涌进了包括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副总统的脸书嘛，去抱怨。进一步来看呢，农民的一个哀叹，虽然水利署说未来3个月供水无余，水利署是怎么告诉大家的呢？他说现在就是枯水期，本来就是枯水期的时间，水库水位本来就会比较低哦。那么像各界以为说现在水情不稳，但他有信心未来3个月呢供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农民就哀怨说这次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政府是不是太会算计呢？在3年前2021年的百年大旱 看，那个时候农业部曾经推大区轮作政策，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就说今年应该不会缺水，所以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轮作，好，就是有些地方有耕种，有些地方让他们休息，结果没想到你没有提前部署，今年水情却是这么的严峻，所以现在一期稻穗的面临到缺水，恐怕会影响到收成哦。现在正在这抽穗期间呐，所以农民就说你政府好像太会算了吧，你为了省下补助金而全面的停止实施大区轮作，所以呢没有想到是春雨就没有及时来哦，农民现在很担心，真的叫欲哭无泪了。另外一个担心的是这些包括竹科的厂商现在非常的忧虑哦，也就是呢他们难忘当年的抢水大战，现在已经先搞定水车了，好几个大厂呢他们水非常的重要，所以早早就已经跟他们已经签约的水车业者拜托要待命哦，一旦出现了供水的一些限制的话呢，立刻要启动水车的跨县市来运水。好，电不稳，如果水再有问题哦，我们这些高科技的厂商真的是逃卡莫雷修。好，那么不缺水保证是另外一场看天吃饭的赌局吗？其实在前几天的这个用电方面哦，我们是到处的掉头寸，就石门水库还曾经被要求放流发电，政府你面对缺水缺电总是不变应万变，但是这是看天吃饭的赌局，特别是卓荣泰你这所谓的 AI 内阁，你要拼创新转型还有基础建设要先完备才可以，不然你水不够一天到晚又跳电的话呢，恐怕 AI 内阁也只是口号而已哦。好，那么这是包括呢台电你无视水库好渴竟然还想靠水来发电哦，大家说这两个双缺呢，好，大家就是双缺让大家非常有感。另外其实在新达电厂现在火力全开，这次高雄地区的空污其实变严重了，但是你政府呢说台湾不缺电却不告知国人电力调度困难，这电力供应真的是没有问题吗？好，这是综合整理一下今天在水电方面大家可能要关注的重点。联合报现在头版二就是死刑存废，宪法法庭在4月23号要进行辩论。好，即在过去呢大法官曾经三度宣告死刑是合宪的。在台湾其实这个希望执行死刑的呼声还是比废死的呼声要民意要高一些哦。但现在呢大法官有多位反对死刑，有多次推翻了过去大法官意见的先例哦。那么在几位即将卸任大法官是不是要实现自己的理念，把台湾走向这废死之路呢，又引起了一些讨论了。好，准总统赖清德在上周曾经说无益于国家社会的一些议题应该要先搁置，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把这事情先缓一缓呢，似乎也对赖清德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那么宪法法庭如果真的有辩论的话呢，最快在7月份，最慢在9月份就要做出判决了。好，现在就来辩论废死的话，学者的意见觉得说风险其实还蛮高的，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千疮百孔，有人说应该限缩死刑的范围，而且台湾其实现在没有所谓的这个永远不能够假释的无期徒刑哦。好，那么所以呢死刑的问题，包括被害者家属说呢其实死刑是加害者你应该负的责任，至于呢废死的这一派的态度是释宪的申请人说生命权是不应该可以被恣意剥夺的，也就是说呢死刑是不可回复性哦。当然也有误判，那么人呢如果你枪毙死就死掉了，到时候也没有机会来补救哦。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等等，那么也清掉这种正反不同的意见。比较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的，联合报说蔡英文还有许宗力，这是我们的司法院长，现在呢是在卸任之前想要自己留名吗？你把这个锅呢留给赖清德来背。好，我们大概国内有80%的民意是反对废死的，那么现在呢包括了许宗力跟蔡英文呢是不是想要在历史上留下人权总统人权院长这样的一个美名呢？好，这个烫手山芋呢就丢给接下来的赖清德来背锅吗？好，台南的这个林俊宪这位民进党的立委，他的发言好，他算是赖清德的人马，所以特别被拿出来说他是不是有代表赖清德的意志呢？因为他有一句话说呢，即便是要更动死刑也应该是由代表民意的国会来启动，那么这些话是不是替赖清德来传达他的心声呢？那么是现在的大法官是交给大法官来决定，还是交给有民意基础的国会来决定，但有这样的讨论呢。在广告之后再回来更多的新闻。
中国广播公司。
时间是7:49，欢迎回到中广7点早报新闻，我们最后一个阶段的读报时间了，赶快来赶一下进度。我们来看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所谓贸易战的部分，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内页 A2 软硬兼施，美国开闸了，对大陆的制铁铝关税要提高3倍哦。好，那么正当美中第四次经济金融小组会商的时候，白宫说呢，中国大陆倾销贸易代表戴奇说呢，要推新的贸易工具来对抗哦。好，那么现在呢301条款这些贸易工具现在已经拿出来用了，但是在现在呢，美国又宣布说国务卿布林肯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么白宫也表示对中国的钢铁要施加新的关税，也就是美中之间现在的态度叫做边打边谈共管危机。好，那么今天的中时的新闻分析就说，你看美中他们都可以哦，这边软这边硬，那么共打共管危机，那么两岸之间呢，其实在马英九马习二会之后，是不是能够借由美中新的常态来发展两岸的一个新的关系呢？好，我们看到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内页放在 A2 版面的是这个在马英九回来之后呢，他曾经说国民党应该修法来改反渗透法，那么这个部分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人也呼应主张哦。昨天看在民进党的中常会呢，他们的党主席赖清德倒是说了重话了，说你蓝营方面去修反渗透法伤害区域稳定。好，那么在赖清德说呢，这个反渗透法是要防止境外势力的恶意渗透，其实现在相关法令都没有阻碍任何的交流哦，所以你现在国民党的主张把伤害台湾跟区域稳定和平，一定要审慎的思考对国安的影响啊。昨天赖清德都发话了。至于邱国正说前建小组不会解编，不会因为黄树光他请辞召集人那么就来解编，今天记者邹景文的特稿说，黄树光哦，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造前建的贡献之大，应该要颁给他一个勋章才对。那么黄珊珊则说他的哥哥是为国隐忍，现在就可以说该说的话了。好，这个国造前舰的进度现在是说没有延误，国防部说海鲲号在明年还是可以交舰的，那么年底前呢就可以完成港试了。好，那么在港里是测试的意思哦。自由时报间在内页特别大做的是傅昆萁要率这些蓝营立委到大陆去访问。好，那么时间呢其实就在下周哦。那么这个消息昨天出来之后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当然今天自由时报是没有好话哦，就说这叫做朝贡吗？是去舔贡吗？好，傅昆萁呢他要率领的国民党的这个但是5到10人，他们在下个礼拜要到大陆去访问哦，大概就是25号周四晚上出发，在28号周日晚上就会回来了。傅昆萁说呢，因为两岸之间的交流断线，人民只能够自救，所以呢我们会去谈一些观光啦，还有农渔产品的销售到大陆的一些问题，那么到底会见到谁呢？层级保留哦。那他也警告说，你民进党不要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呢，你就在突袭立法院院会哦，那么如果你周五时候突袭的话呢，下周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会把它改回来哦，所以他不会害怕。那么民进党方面的立院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则说，我们当然尊重你国民党立委的一些行程，但是呢你们要知道立委呢职责就是要认真的监督，认真的问政哦，那么千万不要影响到立法院的一些议程。所以今天呢在自由时报也说，你看这是去朝贡啊，去舔贡啊，民进党说呢你是向国际上释出了错误的讯息。那么花莲人呢他们也有些意见，像所谓自由时报引用一些花莲朋友说，我们现在地震哦，问题后续还这么多的，那选你出来你现在跑去中国大陆，你怎么不管我们呢？好，那么国民党就说这傅昆萁他这次这一行人到底会见到谁呢，党中央并不清楚，但韩国瑜是绝对不会参加，因为现在是立法院的这个会议期间呢，当然是没有时间去参加的。好，倒是看到郑文灿他的下一步在哪里呢，现在还是属于抱派的阶段了。今天中时跟联合都有大作说，知中派郑文灿传要接海基会的董事长。好，郑文灿呢现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长，在前几波人事都没有听到他的名字，现在说昨天中午好像跟赖清德碰面之后呢，他有机会接掌海基会。他的身份现任是港友会的会长，曾经担任海基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民进党内觉得说这也是合理适当，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今天在中时联合都是从所谓的赖清德对 对大陆这样的人选把郑文灿摆在海基会董事长这个位置所释出的善意，说是释出友善的讯号，那么对郑文灿来说可以沉潜韬光养晦一下哦。好，那么还有就是对于两岸交流展现开放的态度，那毕竟呢对郑文灿来说的两岸交流有没有机会有新局呢？郑文灿呢发挥点子王的这个巧思跟胖周瑜的智慧有没有机会来看到呢？当然对于他来说呢因为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学轮问题啦，那么到海基会任职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发挥所长，那么也可以呢在这个位置上面伺机在东山再起嘛。好，毕竟是民进党内少数的之中派哦，所以郑文灿接海基会董事长的这个可能性呢，现在报纸大概都是从这个角度了。环境部长的人选在薛富盛说他要回到学校去教书之后呢，现在女力张黄珍渴望出现。张黄珍是谁呢？他曾经是赖清德在台南市的这个小内阁，他是台南市之前的这个环保局的局长哦，所以现在呢，如果他来接环境部长的话呢，等于是有专业，而且现在在女性阁员比较偏少情况之下，有机会再出来哦。另外就是这个要接原民会的这位叫做曾志勇的呼声高，是台湾族的第一人。至于我们的准内阁这边呢，所公布的经济部长，这个是重越的郭智辉。好，那么蓝营就说，哎，这是不是其实是红色资本家的问题？你在过去呢，这个国民党那边动不动你就可能这个动不动被扣上红帽子。那现在呢，准内阁所推出的经济部长人选重越，他们在过去有一些这个在大陆投资等等一些情况，甚至呢还有一些背景惹议哦。重越说呢，这政务官不受公务人员任用法的规范，但 CEO 的气商从政真的要更懂得接地气。在新内阁，尤其财经部分有这么多新的面孔，在过去都是在高高在上的 CEO 啊，那你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而且要面对这个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些战狼的围剿啊，那么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身份呢？当然也要做一些调试。联报提到了蓝营大咖，昨天所传出周刊说有所谓的蓝营大咖的家暴哦。那么现在是这个追踪没有开案，但是听说是在台北市，所以蒋万安也说了非高危险案，也考量到当事人的意愿呢。那么现在大家呢也就说，因为媒体也没有说到底是谁，所以不要去对号入座，避免揣测造成二次伤害。有引用精神科医生的说，家暴会代代相传，还有说呢这个肥胖可能也会跟家暴有关呢。那么就说呢，包括孩子呢看到这个家里面的爸爸打妈妈，自己可能就有样学样。再来就是在这样的受虐环境长大的孩子，有可能会有些代谢饮食障碍的问题哦。还有艾斯莫的财报失色市井第二季销售，以及在今天自由时报提到是这个更改校旗的大陆这边来的虾子却是标台湾货，贸易商大赚黑心钱，包括进口日本干贝来改装，四年销售超过6亿元，以三罪嫌来起诉。另外食物中毒案件的扩大稽查，藏寿司的两家店停业，另外有21家店被要求限期改善，以及明年要扩大限速，传统市场可能要列入了。好，那么现在还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了，明年限速的范围，早餐店等等有开发票的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